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角。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最近越来越多人呢都开始接触拳击或者是泰拳，不只是为了比赛，更是觉得说可以练习训练我们的所谓的体能啊，释放压力，找回状态。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者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拳击不单单只是一种运动，更是一条呢走了好多年的路。那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位曾经站上呢无数擂台的拳击手。他受过伤，也跌过跤，但是依然选择留在这个拳击的世界里面。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呢继续前进的这个故事。欢迎志豪。
Hello， 我叫志豪，我今年是23岁。
志豪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毕竟你自己这么年轻，你是最早接触到拳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或者是第一场的这个比赛的心情？
之前呢，我是毕业过后就出来做工的，然后就是到19岁了，那个时候疫情刚过。我之前的话，我有接触到别的运动，橄榄球、羽毛球，就是疫情过后，他就突然间想要去接触这个格斗项目的运动，然后就开始找那些拳馆啊，然后就这样子去报名。去试练，然后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我抱着一个兴趣，就像我之前接触到别的运动的时候，这个当做一个运动去接触，练着练着，大概在4个月5个月过后，我的教练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打比赛。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很犹豫，因为
才刚刚接触没有多久。
对，毕竟我之前会去看那些比赛的，所以我会觉得哇，这些站上去比赛的人都很
不容易，
很不容易。对，而且他们抗拳啊那一些应该都会很痛，所以那个时候就抱着试着心去试。然后我教练讲，其实打比赛你在打的时候是不会觉得痛的。这样子的话，我就报名了我的第一场比赛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练的时候对打的时候也没有全力去打嘛，对比赛的心情，就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应该就没有那么痛，没有那么痛，
没有那么痛。
对，然后因为毕竟我们在拳馆里面对打的时候，我们不会出全力去击倒我们的队友，可是去比赛的话就不一样。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太习惯了那种自己队里对打的那种情况。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比赛的时候，我扛第一拳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可是那个时候我打的是泰拳，因为泰拳他们有很多的技巧，所以那一个人最擅长的技巧刚好也是不是我最擅长的，我不会打的那种。我们练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拳跟脚去踢，可是我刚好遇到我的对手的时候，他是用抱着的那种打法，我的第一场是输的啦。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像还可以再
继续下去，
对，再继续，再下一场还可以再试一下。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打了接近4年的这个比赛。对
对，
所以这一路过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吧，所以心情那个时候应该是非常的忐忑。不过我们相信就是那一种失败就是成功之母嘛，就是你那了一次的这个经验之后呢，每一次都在不断的进步。
对，我是觉得我的第一次是输的是一个好事，刚好我打完第一场比赛的到我第二场的比赛它是2个星期的时间而已。
哦，就是去2个星期的时间。
对， 对，然后刚好我打完第一个比赛也没有受到很重的伤，就基本上是没有受伤的。然后我就回去拳馆练，然后我的教练就问，哎，下2个星期还有一场比赛要不要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
卯足全力去比赛了。
对，我已经很想再去比了。我第一场比赛打的是业余赛，所以业余赛通常他们会戴头盔啊，然后护脚护身全套。然后我的第二场我被排到打半职业，半职业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这些防护的一些设备。
还是有的，可是不那么多。
哦、OK， 那那个时候的结果怎么样？
我是打赢了，可是是很辛苦的一场比赛。我觉得我打到来我那第二场应该是最辛苦的。打完那一场比赛的时候，直到那个裁判把我的手举起来的时候， 我整个身体是没有力的、
哦、
对，整个身体已经软掉了，
但是是很有成就感对不 对,
对，
你心中的喜悦肯定是大过于你身体能够反映出来的，
对对对，
嗯，理解理解，因为其实呢现在就是志豪坐在我的对面，你可以看得出他的眼睛里面闪闪是发光的，在分享自己的这些过程，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所以其实一般人呢都会觉得其实拳击啊或者是格斗是属于那种比较硬派的这个运动，你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好吧，我有遇到很多不是我自己的教练也好，遇到别个拳馆的教练他们都很好，而且普通人他们会认为练拳击的人他们就很粗鲁，
对,
对, 对，
或者是很痛，肯定会有很多的血腥的那种画面，是不是在我们的概念
痛还好吧，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接触的话其实你会发觉它很好玩，尤其是拳击他们注重的是你的灵敏度然后你的速度，所以你一接触到拳击的时候，尤其是你在练躲闪啊那一些速度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所以其实它是玩一些技巧的运动，
对，
然后又可以训练自己的这个灵敏的那个 能力啊或者是程度，所以其实它很不一样。那其实你参与了不少的一些大型比赛嘛，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然后哪一场的这个比赛呢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2024吧，我觉得我去到了柬埔寨一个综合格斗的锦标赛，还是亚洲级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级别的话，因为我们拳击的话我们都是分重量来去分组，
嗯，
然后因为是锦标赛嘛，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的那一组的参赛者就有五个，而且那五个的话他们的实力也是很好的，我们去的那一个还是算一个业余赛，可能因为它会比较大型，所以它会招来
很强的对手，
对，不是很强，是那种打职业的选手来打、
oh, okay,
对
OK OK。
然后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对手，虽然讲我是没有打赢那一场，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收获是很多的。我的第一个对手他来自台北，然后他是台北的散打，全国散打亚军。我的第二个对手他是来自柬埔寨，而且他是打过ONE冠军赛的以前签过约的一个职业选手，所以当然我打那个ONE的前选手的时候，我已经很庆幸我是可以打完三个回合没有被他击倒、
嗯、
就是可以跟他打完，
是、
嗯、虽然讲是输掉，可是我还是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成就，
是虽败犹荣啦，因为其实你也是收获了 很多的一些知识吧，我相信，
对，
因为在和这个对手交手的时候肯定他们那些技巧啊你也从中就开始学习了，
对，
知道怎么样去应付，对不对？
对对对，
嗯，这就是为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对，因为我打完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就一直我已经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了、
嗯、
OK 啊，所以
就能够增进然后不断的进步了，
对对，而且就是我那一场比赛回来的后半年，我的技术全部我知道怎么去练，一直有去研究那些动作，然后就找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
所以其实每一场的这些比赛呢，无论是国际的那些比赛等等，这些舞台啊，这些擂台，其实对于你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都在不断的在进步、哦、这四年也发现到你特别的快，可能才练了四到五个月左右才开始接触，就马上进入了这个擂台去比赛，然后再慢慢的接触到国际的这种所谓的擂台。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其实在这个打拳的这条路上你有过低潮？
还是要说回刚刚那一场2024的那个柬埔寨的那个亚洲赛，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我放过最多心思的一场比赛，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本身现在的体重我会维持在70，通常68到70公斤左右，然后我比赛的话我需要降到65以下，60到65，这个是我自己想要打的一个重量级别，所以准备比赛的那个过程前1到2个月的时候你又要开始重训，然后那个时候一天要练6个小时，早上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
哇，
然后吃的方面你也要控制你的食欲，你不能说你、
嗯、要吃什么就吃，
对，而且
所以那段时间对你来说是蛮难熬的是吗？
对，虽然讲我练的时候我对我吃的东西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
偶尔，是，
对，偶尔还是会想吃那些方中餐啊那些，可是越接近比赛的时候你就不要
好好的控制比较好。在你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走过来呢？
所以
就是因为你的热爱吗？
对，所以我一直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然后要放到很多形式，然后我练到比赛的时候，我上去称的时候已经是很瘦了。那个是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的体重我还记得，现在是63。我从71，我觉得71到63，已经放了一个努力了1到2个月。然后虽然讲我刚刚说我的虽然输了，我还是很有成就感，可是你还是会觉得为什么？你已经努力
了
那
么
多，对，放了那么
多，
然后你还是会输，对。
所以那段时间对你来说真是很低潮的时候。
可是低潮归低潮，那个你对这个的热爱还
不会磨灭的，
对，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位运动选手可能都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吧，无论是哪一个运动类的一些运动员，他们肯定都在面对可能失败或者是某些阶段的时候，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是会得到你可能没有预期的这个成果。
对，
但是哪怕是这样子呢，我觉得还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养分。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也知道说你受伤嘛，然后虽然说你不能够再上场比赛了，那你还是继续的就留在这个拳击的这个圈子里面当教练的，是不是因为你真的很热爱这项运动？因为现在目前为止你说你自己现在也是在做教练嘛，因为之前你受伤。
对，其实做教练的话呢，我在做拳击之前其实我已经在帮忙教一些运动员了，然后我的队友有一个他已经是马运会3打亚军，还有一个最近的是全国冠军14岁，而且他去到中国去打一个亚洲青年赛。我是觉得虽然受伤在养伤，我自己还是想打，我在养伤的这一段时间
也培育出了很多的人才是吗？
对，我还是可以尽可能的去帮别人进步。然后我教的这半年里面，当然来的人多去的人也有，可是留下来的人我都看到了他们的进步，而且看得到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你自己的那一种
曾经就是一开始碰到这个运动的时候的这个热爱。
我很喜欢跟我的运动员，就是我比较喜欢把他们当我自己的朋友，我不想他们
把你当成是老师教练等等。
对，而且我去到比赛的时候我会跟他们玩，可是当训练的时候我就会
非常的认真，
对，跟他们很严格，
就希望说能够锻炼出符合就是他自己也希望能够达到的这个目标或者标准。
我也当然希望如果有一天他可以达到比我一个更好的阶段一个段位，当然是这个也是我的骄傲，
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因为是在培育人才方面。
对，
OK， 哇，23岁的一位运动人员真的是给我很大的这个鼓励。我觉得其实也在鼓励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了，如果你自己本身现在可能也因为某一些的原因或者身体的状况停止了你目前或者是你的梦想，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像志豪一样，就是在这个拳击的世界里面，他一样用他热爱的事情去培育更多的人才。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你觉得说你在这个拳击方面除了能够锻炼身体啊，更影响了你怎么样看待人生挑战和失败呢？
在接触这个拳击之前，我以前是太执着于想做工，然后想去快一点赚到钱，可能那个时候也刚出来毕业不久，所以
也没有方向啦，
对
不对？
很渴望要去赚钱啊，然后就是接触了这个拳击过后，就可能会觉得哎，其实赚钱也不是唯一一个生活的目标。你看很多人他们定义成功的定义他们不一样，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要有好车好房他才是 算一个 成功的人，对、嗯、所以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就很想去快点
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对，
但是然后你接触了这个拳击之后，你看待这一个成功又是别的定义了。
对，我是觉得我接触了拳击之后，我觉得哎，其实你不一定要有好车好房你就才算一个是成功的，主要是我自己要活得很精彩，然后我不想以后有、
后悔
有遗憾，你要看得到你自己可以做得到最最最好的自己是怎么样的。
理解理解，所以其实就是拳击给你人生很大的改变，就是怎么样去定义成功这件事情吧，对吗？
对，
因为就是让到自己能够更加有方向感，然后也不像以前这么样的迷茫了，
对，
因为有了梦想。
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志豪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觉得说本地的这个拳击运动的发展怎么样呢？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还蛮少就是拳击老师或者拳击的这种擂台让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去的，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现在当然全部人都知道泰拳现在是很出名很出名的，刚好也符合我们自己想看的，就够凶，然后又那一种比较血腥的画面泰拳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有一些比赛像拳击，当然我们古晋这里也是有很多很优秀的拳击手，然后泰拳手当然超过一般的古晋人都知道我们古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泰拳拳击手。我是觉得拳击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接触拳击了，泰拳也所有人已经认识了。对于我自己接触的这个综合格斗，我还是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发展空间，毕竟还是很多人对综合格斗这个方面的运动不是很熟悉，或者还是希望我自己或者未来会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打出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当然古今人也可以因为这个某某个人的成就
而记得这个运动，
对，而记得或者去接触这个运动。
那其实对于想要学拳击啊泰拳啊或者是你刚才说综合格斗的一些朋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的身体状态，我身体条件应该要怎么样，我的心态要怎么样，有哪一些的这个入门建议可以给他们？
如果要去的话，当然第一个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拳馆，很好的教练，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也试过在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里面去练习，如果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很支持你的队友，一群很支持你的朋友，你自己的信心或者你自己的状态也会很好。
身体条件呢？
身体条件其实只要你有那个心，而且你肯放下你所有，虽然说你现在真的很胖，其实都可以去。我看过有一些他从80公斤90公斤，他们到现在他们练到现在，他们去比赛的时候也是打65公斤。对，
所以就是一个只要你有兴趣你就可以改变的那一种。
对，真的是要靠你对这个运动的一个兴趣，如果你真的是真的有兴趣的话，你肯下心思的话，你也可以做到。
对，也在鼓励在听节目的朋友啦，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个综合格斗、类的一些运动或者拳击泰拳本身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像志豪所分享的那样，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态和你选择的这个学习的环境很重要。当然你的教练啊等等的也是需要了解他的一些背景，这个是能够让到你自己在这一个领域方面啊能够不断的发展。而且其实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而是要你是那一种啊，我今天想要做那我就会有办法做到，哪怕你今天的这个状态可能并不符合现在很多人看的那样子或者是运动员该有的样子，你自己去定义你自己可以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希望说可以通过这个访问啊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一个所谓的知识吧，或者是一些新的观念。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志豪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